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将开始新的美妙研读，研读这伟大一章的前面九节。接下来的几次讲座呢，标题是属灵的稳定性啊，属灵的稳定性。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会发现许多很熟悉的内容，这一章中有很多部分你们可能甚至可以背诵，有一些非常熟悉的部分啊，就像对于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其他章节一样，有些经文有些词组有时候我们会错过总体的意义，我们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可能会理解部分但不理解整体，可能可以捕捉一些基本原则但不知道理由。我希望我们读这伟大一章的时候可以看到大的主题和构成部分。为此呢，我们必须以一至九节为一个单位。这些经文的主题是属灵的稳定性。我相信它将带我们到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很多耶稣基督的教会经历了很大的不稳定，从领袖到下层，教会往往是不稳定的。教会自己的领袖似乎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们似乎不稳定。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一封信，我就在桌边读了。这是来自一位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我的心破碎了。因为去年我的七个好朋友在事工中犯错了，他还恳求我，也在神面前恳求，找出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个极大的不稳定，这极大的脆弱。这种脆弱从这些属灵领袖的跌倒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个不稳定的教会，这是个充满了问题、焦虑和担忧的教会，这是个似乎永远都在努力修补自己、修复自己、解决似乎无法计数问题的教会。事实上，我的判断是，教会是不稳定的。它不稳定是因为没有掌握符合圣经的稳定原则。教会往往在他不居住不存在的领域中来追求稳定，倾向寻求不存在的答案，找那些至多是短期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同意一个假设，就是教会将受到攻击。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会有什么苦难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说，时候到了，人们会逼迫你，夺走你的生命。他们怎样对我，就会怎样对你。他们会把你带到法庭，会把你扔进监狱，要预期会发生这些。会有敌对的世界，敌对的血气，敌对的魔鬼，你会处于冲突中。圣经警告我们说，我们必须警醒。 耶稣说警醒祷告、要警惕，是彼得和保罗的话中一个响亮的主题。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血气缠绕着被救赎的自我，使他衰弱，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世界充满了努力诱惑信徒的所有引诱物，我们总是受到攻击。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将会有逼迫和受审判的时刻，是严峻的审判。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微妙的逼迫，有时比那种不那么微妙的逼迫更难对付。在成为基督徒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社会中，在里面做基督徒会让你成为囚犯，做基督徒会让你完全与社会隔绝。一旦你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就成了定局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见证，可能比在我们的社会更容易。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被世人接纳到一个地步，我们想要世人的接纳，有时候我们害怕把基督教变成异体，所以我们就偷偷的妥协，因为我们陷于变得不同和与众人分别中。尽管在你必然与这个体系分别的社会中无法偷偷的妥协，我们受的逼迫可能更艰难。我记得通过翻译啊，我问一位俄国的牧师，我说牧师要怎样牧养教会呢？啊，困难吗？他说很容易啊，你总是知道每个人都站在哪里。我不明白的是，在美国你们究竟可以怎样牧养教会呢？在这里妥协是这么常见，并且是偷偷的。我们有这种逼迫，我们也面临着个人的试炼和麻烦。这些试验和麻烦使我们在信任方面瘫痪了，使我们紧张和焦虑，又使我们担忧、烦恼、发怒、报复啊，感到要报复，带着苦毒承受悲伤。我们去哪里寻求修复呢？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出现问题了，有挣扎和困境，我们寻求解决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要与罪的强烈试探征战，世界非常聪明地引诱我们，肉体非常脆弱，魔鬼常常富有攻击性，这是维持稳定性的战斗。保罗在这里心里所想的正是这一点，不要对腓立比教会有任何幻想。腓立比人确实与保罗有着特别的爱的关系啊，毫无疑问。确实就像在第四章所说的，他们在保罗有需要的时候与他分享，的确他对他们的爱可能超越了其他人。这种关系呢，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过往岁月中互相培养出来的。的确他有强烈的渴望，渴望与他们相交，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关爱。但这不是说腓立比教会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应有的样子，不是说那里就很稳定了。事实上，我们会在经文中注意到清楚的线索，这个教会里面有自私，有追求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从属灵稳定中跌倒了，变成了自负和骄傲， 更关心自己的事而不是他人的事，他们没有基督的心。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里有占很大比重的冲突。在本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讨论，两名妇女显然可能已经能够领导可能分裂教会的派系了，他们之间有激烈的分歧，其他人无疑因为这场争吵而分党了。两个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妇女似乎并不会引发很多问题，除非这两个妇女很重要。显然这对保罗来说足够重要了，所以他在第二节已经指出他们的名字。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在第三节，他必须要求某人修复这件事，意味着教会的领导层显然没有完成应该做的事，那也是一个失败啊。所以在领导层和会众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跌倒的事情，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那个教会里有沮丧，毫无根据的悲伤，邻里的不和谐、焦虑，无法认真对待祷告的失败，有些被困扰的心，有些人心中充满了各样的错误，他们需要正确的思想，有些人不信靠神，有些人不感恩。换句话说，这是教会啊，普通的老教会，就像每一个教会一样，里面有各个层次的属灵稳定性，各个层次的属灵力量。保罗对这个教会的稳定性深感关切，但不仅仅是保罗，我的意思是贯穿整个新约，耶稣关心教会的稳定性。我想到了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挽回彼得的部分，耶稣挽回彼得，当彼得立刻开始表现另一种软弱的时候，耶稣说，停在那里，按照我所说的去做，跟从我，这会要了你的命，要坚强。他所说的话，如果不是从字面理解的话，也真是他的意图所在。耶稣关心门徒的力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为他们明确的描绘，要遇见有困难，遇见有试炼。他一再指出他们肉体的软弱，信心的软弱，希望指导他们，使他们免受未来不稳定的影响。因此在新约中成为相当恒定的主题，也是需要在今天生活的教会解决的主题。我们有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教会，不稳定的领袖，不稳定的会众，而且悲伤的试图用自己的错误来支撑自己。所以在未来几次讲座中，我们会谈一谈我们属灵的稳定性。我呢，站在使徒的继承之中，你们记得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的彼得吗？他谈到假教师撒旦的代理人，他们总是企图啊，他是这么说的，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你们意识到了吗？试图保护那些不坚固的灵魂是牧养责任的一部分。保罗为什么在眼泪中花了三年时间在以弗所侍奉呢？彼得为什么重复这些事情，说我一再告诉你这些事情让你们记住，好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仍然可以保持坚强呢？因为他们关心不坚固的灵魂的稳定性。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甚至说，保罗的书信啊，保罗呢受末世的伟大书信，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自取沉沦，何等的陈述啊！哇，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是唯一的，今天也有很多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在强解保罗的教导，强解圣经的教导，令人混乱错误的解释神的话语。雅各他警告了同样的事情，雅各说属灵上的不稳定是心怀二意的，在很多事情上动摇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不能做决定，在怀疑和信仰之间摇摆不定，在属灵上不稳定，不是一心一意的，不定睛在公义的真理上，不够专注于神的品格，以至于无法理解神，无法明白他的启示，因此无法有一心一意的心。但这对新约而言不是新鲜事物啊，虽然雅各关心这个问题，彼得和保罗也关心这个问题，约翰和犹大也关心这个问题。犹大说，只有神能够让你坚固，还防止你跌倒。尽管他们都谈论过，但当然他们不是孤单的。你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发现对不稳定的担忧，而事实上你们可以一路回到圣经的第一本书。而让我提醒你们，圣经历史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创世纪第49章，因为在那里雅各把他的儿子们聚在一起，把遗产给他们。在第49章，他从最年长的儿子开始，吕便，听听他对吕便说的话。吕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哇，何等的陈述啊！吕便，你是我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始祖有继承权，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何等的特权呢，对吧？何等的机会。然后他说，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啊，令人悲哀呀，不是吗？什么让吕便失去资格了呢？他属灵的什么问题？他属灵的不稳定性啊，如我所说，他不是唯一的啊，这不是新的问题，这是非常古老的问题。吕便有无与伦比的特权，无与伦比的潜力，无与伦比的机会，但是他丧失了这一切，因为他滚沸如水，不稳定。具体而言，他做的事情是在父亲的床上，在父亲的家里，与父亲的妾室犯奸淫。创世纪第35章22节，他是个犯奸淫的人，表明了他属灵的不稳定性，他被取消资格了。他父亲说，你必不得居首位。属灵的不稳定性会令人丧失很多的资格，属灵的不稳定性会令每个人失望，没人喜欢，没有人想要变得不稳定，没有人想要陷入错误的教义，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想在试炼中跌倒，真的被压垮了。这么沮丧，以至于我们的沮丧当然变得不切实际。我们不想陷入试探。如果你在属灵健康的时刻看到我们，我们会肯定地说，我们想要成为属灵稳定的人。但问题是，怎样做到呢？啊，怎样做到啊？哇，这是个大问题啊，不是吗？你们可以将属灵的稳定性等同于敬虔、向基督、圣洁、成熟。 但是它对基督徒的生活而言是非常基本的。当神看到今天教会的时候，他一定因为这极大的不稳定而心碎。我们在各处都摇摆不定，在神学上，在试炼中，在试探中，从领袖到信徒都摇摆不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保持稳定呢？我们怎么能够坚定立场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克服起伏，保持平稳呢？这就是我们在未来几次学习的内容。好，注意第一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看第一节当作引言。你们会注意到第一节中的这句话，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好，把它记下来，这是九节经文中主导的动词和主题。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属灵的稳定性，他知道腓立比人正在经历什么。回到第一章，他在第28节对他们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他们正在受到逼迫。第29节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他们正在受苦。事实上，在第30节，他们所受的苦很严重。他说他们遇到了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同样的冲突，所以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很容易陷入不稳定。第二章似乎向我们表明他们的意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他命令他们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回到第一章的27节，他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很明显，这个教会里存在真正的分歧和异议，所以他们不仅在逼迫下跌倒，也在试探下跌倒，他们正在接受冲击。第二章的第14节，当他们试图在第15节说的弯曲悖谬的世代生存的时候，他们发怨言起争论。在充满敌意弯曲悖谬的世代，他们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十分艰难，一切都不像他们认为应该的那样，而且有怨言和争论。根据第二章的18节，他们需要给喜乐的电池充电了，开始喜乐而不是烦恼。第三章的18节，他们遇到了十字架的敌人。我们了解到他们遇到了被称为犹太派基督徒的人，在第二节被称作犬类作恶的妄自行割的。在第19节，他们遇到了放荡不羁的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有些人攻击十字架。犹太派基督徒说，要得救的话，你必须在十字架上加上一些行为。放荡不羁的人说，在你得救后，你不必在十字架上添加行为。所以这些十字架的敌人正在攻击他们，他们从四面八方遭受的攻击。进入第四章，他跟两个女人辩论那里的问题。第六节显然有些人担心和焦虑，所以他们落入个人试探的网罗，落入集体攻击逼迫的网罗。保罗命令他们靠主站立得稳，就像我说的，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了。第一章的第27节，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 这是他第二次叫他们站稳。这里的希腊动词是祈使语气的命令，是军事词语，意味着站稳脚跟，在战斗中站稳脚跟，这是他的意思。在受到攻击的时候留在你的位置上，意味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的话，在战斗中你已经穿上了铠甲，完成了一切，站立得稳，站立着抵挡魔鬼的诡计，不管发生什么，坚定地站立着。在逼迫和妥协下，你不会崩溃；在试炼和抱怨下，你不会崩溃；在试探和罪恶下，你不会崩溃。你站得稳，属灵上的稳定。你们可以理解，任何一个牧师都非常想要这一点，不是吗？我要再次提醒你们，这是个命令。我要提醒你们，我们已经软化了对神的看法，以至于命令就不再是命令了。这是来自永生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借着使徒保罗透过圣灵传给我们了。神说，我希望你站稳啊，这是命令。我们不认真地对待命令让我感到伤心，我们不认真对待神让我感到心痛。我正在收听陶述在几十年前的圣经会议上讲到的录音，他呢在录音里说，我一直在评估教会，很长的时间我的结论基本上是教会有礼貌地对神感到厌倦了。这是对今日教会的相当好的评估，有礼貌地对神感到厌倦。他接着说，你希望我使你快乐，你希望我做一些能够吸引你注意力、激发你情绪的东西。因为坦率地说，如果我所做的只是谈论神，你会感到厌倦。如果一个人对神感到厌倦，这是亵渎的态度，可能会导致冷漠，把神的命令当作是建议。我们能不能重新理解说，我们蛮有主权的神在第一节的祈使语气中命令我们要站立得稳呢？顺服这个命令的内在能力已经在这个命令中，这个能力当然是由神的灵供应的，而且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这是命令。今天我想要做的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种植这个命令，这是来自神的，神要求的，是来自我们圣洁全能蛮有主权荣耀的神。好，来看一点背景。第一节，当我们介绍属灵稳定性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注意第一个词是因此，它总是回溯到之前所说的内容，它假定现在要说的是基于或建基于刚才所说的内容，因此这样，所以呢才这样啊。先前的事实带来这一点，先前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们只需要回到第三章，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第三章：我们追求基督的样式，既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也是奖赏。我们正在等待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的呼召，我们正在等待那天，那时我们作为天上的公民与主耶稣基督会面。然后第二十一节说，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换句话说，我们追求基督的样式，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正在等待救主，他会使我们像他自己一样。既然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既然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我们生命中的奖赏 都是像基督，所以我们站立得稳。基督站立得稳吗？他有没有动摇过呢？没有，没有。他有没有妥协过呢？没有啊。他有罪吗？当然没有了。圣经说他是不知道罪的人，他没有罪，是完美的大祭司。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模范，他站立得稳，反对罪，从来不违反神。他被逼迫吗？是的。他跌倒了吗？没有。他有妥协吗？没有。他受试探吗？是啊。那他跌倒了吗？没有。他犯罪了吗？没有。经历了各种生命的试炼，他在这些试炼中崩溃了，垮掉了吗？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吗？四处游荡寻找人方面的修复吗？没有，他站立得稳。既然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奖赏和目标，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公民，而且有一天我们会像他一样，那是我们现在的渴望，因此我们必须像他那样做，站立得稳啊，站立得稳。你们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二件事，不仅和第三章有关，你在第一节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保罗的牧养之心，这是强有力的命令。他要说的是断断续续的劝告，因为他给予他们简短的与这个单一命令有关的直接命令。但是在这种颇为军事的术语中，在这种非常直接的对抗性进入中，留意这个人对这些人的恩慈和满有爱的灵。再看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然后他总结说，我亲爱的弟兄，几乎是过度的流露感情了，但事实不是这样，这是真实的感情，不是人为的，不是操纵性的，不是不诚实的，也不是奉承，这是他的心。请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弟兄，他用强烈的词语来表达爱，用丰富深刻的词语来表达爱，他确实以非常特殊和独特的方式来爱他们。回到第一章，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他非常感谢他们，有一些关于他们的东西引发了他心中深深的感情。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这样说，事实上在第一章的第23节到25节，他说，坦率地说，我宁愿去天堂，但你们这么需要我，我要留下。这是爱的重大让步，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即使在第二章他也承认这种爱，他怎样关心他们。在第四章他表达了感受到的强大的关系，因为在第15节他说，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他的确爱他们，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其中有一个关系的纽带，请听我说，爱的纽带并不排除这样的命令，爱的纽带邀请这样的命令，对吗？我们不是对儿女这样说过无数次吗？啊，我告诉你这一点，因为我爱你啊，因为我关心你。然后他在第一节补充道，我所想念的或我所渴望的，这个词表达他感到与他所爱的人分离的深深的痛苦。显然保罗是理智能力的典范，他是体系的主人，他是无与伦比的逻辑学家，他是最棒的神学家，但他也是热情洋溢的人， 并且有能力去爱人。这一段呢是最好的说明，你们可以看到他心中的热情。我想念你们，他是个珍惜关系的人。有些人呢，没有他们也可以过活，但他不能，他深深感到分离的痛苦。他们是他所爱的，他们是他所爱的人。然后他说，你们不仅是我所爱的。第一节继续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这一切都是并行的。你们是我的喜乐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给我喜乐，我心中的喜乐是因着你们。他没有从周围环境中得到喜乐，这很难做到，因为他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被锁在罗马士兵身边，在罗马的私人住宅里。他在这里写这封信，他没有从周围环境中得到个人的喜乐，这非常困难。不仅因为身体上的原因，甚至因为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那些无情的批评他的人，他在第一章讲到的那些人，他们正在加增他捆锁的苦楚。不，他有非常困难的环境，他从来没有对这些环境有太多的想法，但他在人身上找到了喜乐，并且他在那些爱他他也爱的人中找到了喜乐，他在他的羊群中发现了喜乐。你们是我的喜乐。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也对帖撒罗尼迦人说过同样的话。第二章的十九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你们吗？然后在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他还跟第二次再来联系起来，你们是我的喜乐，但我看到你们在我们的基督面前时，你们将成为我的至高喜乐。我的喜乐是看到你们得救，我的喜乐是看到你们成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说，我并不吓唬你，我亲切地劝诫你。然后他说，你们是我的冠冕啊，非常棒啊，这是桂冠。基本上在这种文化中，有两类人收到桂冠，其中一类呢是赢得比赛的运动员，他们给他呢桂冠花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跑手得到的是那会朽坏的冠冕，另一类得到桂冠的是被同类尊重的人。人们举行盛大的盛宴或者宴会，把这个人作为荣誉贵宾请来，作为荣誉贵宾他将获得桂冠。当保罗对腓立比人和帖撒罗尼迦人说，你们是我的冠冕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你们是我的奖赏。花环是奖品，这个奖品表明这个人过着丰富的生活。田径比赛中的奖品表示这个人跑得非常棒。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奖品，你们是我有效服侍的证明，你们是我的冠冕，你们是奖赏，表明我的生命是富有成效的生命。哇，这是丰富的褒奖，保罗给这些亲爱的人是何等的肯定。这正是他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你们正是我做特使的印证。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节，你们是我生命的证明，你们是我所爱的，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事工的证明。然后他再次说，我亲爱的弟兄，这是丰富的肯定。他说，我爱你们， 我非常爱你们，我渴望和你们在一起，我渴望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是我喜乐的源泉，你们是我的奖赏。每个牧师，如果他的心是对的话，都可以这么说。我可以说我爱你们，你们是赐给我的神的百姓，为了你们给予我的爱，为了我们这些年来分享的爱，我想念你们，与你们分离一点时间，都会让我的心渴望与你们同在。这里面呢，也有这样的意思，说你们也是我的喜乐，因为我的喜乐不是在我的周围环境中找到的，而是在事工的果子中找到的，这就变成了桂冠。有时候呢，人们会给我挂上匾啊，有时候人们尊重我，但事实是，任何人的生命的确认，都是神用他来接触的那些人。你们是我的冠冕，我明白保罗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大命令，沐浴在深沉而感性的爱中，起来，在主里站立得稳。围绕着这个命令的是敏感、温暖、温柔、温和的术语，而这个命令正好相反。这个命令是坚定的、强有力的、坚决的。我想要你们属灵稳定。问题来了，那怎么做呢？这带我们来到第一节一个小词啊，我还没有提到的唯一一个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释经的原因。解释每个词啊，你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这个词呢，意味着从而或者这样的话，这就解开了一切。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以这种方式在主里站立得稳。这就是所以的意思，像这样。然后他继续解释怎样做，在第二到第九节是属灵稳定性的极其基本的实用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圣灵的天父下，保罗在这里整理了整个属灵征战的解决方案，他们都被聚拢在一起了。你想成为属灵上强大的基督徒，站立得稳吗？你必须学习这里的原则，完全在神的话语中，这一切都在神的话语中。对于每一个困难和每一个压力，解决方案都在这里，以胶囊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九节经文中。因为在属灵稳定性这个问题上，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你怎样看待神，你们明白吗？追溯到你怎样思考神，保罗说的一切都有关。因此在接下来的几次讲座中，我们会学习属灵稳定性，会研读保罗给出的原则，以便我们可以在属灵上保持稳定。这是牧养的心肠，这是教会必须做的。作为一个角柱，我们的教会比大多数教会更稳定，我为此呢感谢神。但我们并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啊，我们都不是，这一定是我们事工的目标。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第22到23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是每个牧师都做的事情。你用决定的心鼓励你的百姓忠于主，这就是属灵的稳定性，这就是巴拿巴做的，不单是巴拿巴， 彼得也有这个目标。彼得后书第三章的17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彼得说，不要跌倒，站立得稳。使徒行传第14章的22节，保罗正在坚固门徒的灵魂，鼓励他们持守在信仰中，并对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于是他坚固他们，他鼓励他们，告诉他们预计会有患难，这只是牧者的职能。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他在第5章1节说，看，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退回到犹太教士的律法主义。哥罗西书第4章，以巴弗祈祷说，你们可以站立得稳，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这是贯穿新约圣经的呼唤。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的第8节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是牧师的心。你们想让我的生命享有快乐吗？在主里站立得稳，不要动摇，不要摔倒。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的15节说，那么弟兄们要站定并坚守你所教导的传统，不要动摇真理，那是命令。我想最熟悉的表达方式是，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下一个词是什么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定不移。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公。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这是彼得的关切，保罗的关切，雅各的关切，耶稣的关切，犹大和约翰的关切。圣灵和神亲自关心我们有属灵的稳定性。显然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答，那怎样做到呢？我们会努力深入研读这一章的内容，看看他可以教导我们怎样做到。好，这是下一次的内容了。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团契中蒙福了，我们很感激，我们唱美妙的歌曲以及祷告和圣经对我们新的鼓励，现在使我们感到清新的宝贵的话语更丰富了我们。我们感谢您，主啊，我们会来到尾声的地步，请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吧。当你们的头低垂的时候，就在祈祷的一刻，请你自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想要在属灵上稳定，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面，帮助我学习稳定的原则，又应用出来吧，预备好我的心。你可以这样祈祷吗？主啊，我想要在属灵上稳定，帮助我学习这些原则又应用出来吧。父亲啊，我们的祈祷就是这个教会可以站立得稳，对抗将会来到的一切，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是为了您的名得荣耀。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 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